好，听众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我们正道的信息是创世纪三十六章的啊，创世纪第三十六章整个一章啊，整个一章。好吧，先来看一下三十六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以扫就是以东，他的后代记在下面。以扫娶迦南的女子为妻，就是赫人以伦的女儿亚大和西魏人祭便的孙女亚拿的女儿阿和利巴玛，又娶了以实玛利的女儿尼拜约的妹子巴什抹。亚大给以扫生了以利法，巴什抹生了刘尔，阿和利巴玛生了耶乌斯、亚兰、可拉，这都是以扫的儿子，是在迦南地生的啊。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五节啊。首先呢，第一节是接着前面第三十五章的最后一部分哈，说然后呢，这些是以扫的家谱，原文是世代哈，是以扫的世代，他就是以东啊。首先呢，整个三十六章呢，关于以扫的家谱是接着前面第三十五章以撒去世啊，就以撒那场葬礼引出来的啊，那里说的很清楚，他两个儿子以扫、雅各把他埋葬了。啊，我们之前讲过很多次，这个以撒的葬礼和亚伯拉罕的葬礼有所不同，就是两个儿子的先后顺序啊。在以撒的葬礼上呢，以扫呢他是排在前头，所以说这件事情呢也可以指向两个人在世的时候，当两个人在世还活着的时候哈，在人看来呢，以扫仍然是长子，然后以扫呢，他确实在人看来他要比雅各啊。站在前头啊，所以说呢，两个人呢，圣经里边关于两个人的预言哈，就是在创世纪二十五章二十三节说两国在你腹中，两族要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扶持小的，这些预言要等两个人死后才开始应验啊，包括创世纪二十七章的啊，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下跪啊，这些也是什么？在两个人死后，我们知道这些预言呢，实际上都是指向基督的，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创世纪第三十五章哈，三十五章那个二十一节到二十六节，跟这个创世纪的第三十六章，我们前面看的这部分以扫家谱之间的关系哈。创世纪三十五章二十一到二十六节呢，圣经现在记载了雅各就是以色列的十二个什么十二个儿子，啊。然后呢，我们看后面经文的时候，就看后边哈，看创世纪，再看摩西五经的时候，你会发现，以色列这十二儿子呢，是在什么时候成为十二个支派的呢？是在进了埃及之后，进了埃及之后呢，才成为大族。因为创世纪四十六章告诉我们，到埃及的时候一共有多少人？一共有七十人，啊，到出埃及的时候也说的啊，进埃及的时候七十人，然后呢。在约瑟死了之后呢，以色列众人开始怎么样？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啊。然后到出埃及记一章十二节，啊，那不认识约瑟、不敬畏耶和华的新王兴起来的时候呢，苦害以色列人，但是以色列人呢就越发多起来，啊，就越发的兴旺。直到民数记第一章的时候，哈。当进入旷野，以色列人开始数点人数的时候，圣经说的很清楚啊，除了立位支派，啊，然后那些二十岁开外能打仗的被数的，一共是多少？六十万零三千五百五十名。也就是说，你去对比这个雅各和以扫，就是以东和以色列，他们的这些儿子，他们这个支派的，他们发展壮大的这个情况，明显是什么呢？明显是以东首先大了起来。你看后边的家谱知道以东是首先大了起来，以东的君王有君王的时候呢也比以色列更早一些啊。以色列呢是在寄居埃及的这四百年神使的壮大起来啊。但是我们来看以扫哈，以扫就以东哈。以东呢在雅各之前呢，他四十岁的时候他就娶了迦南地的妻子。我们知道雅各他结婚结得很晚啊。雅各到你就看圣经，好像是到七十七岁才到了巴旦亚兰啊。然后， 你就看这个以东哈，他无论是娶妻还是生子，他都要比雅各早啊。而且哈，你看两个人，他在世界上，他如何在这个世界上是有不同的。以扫是通过什么？通过娶迦南地的女子和那个地的人进行什么政治上的联合啊？然后呢，以扫最后定居在西尔山啊。你接下来会看他那些妻子，他那些妾，都是从西尔山，都是跟西尔山和邻人有关系的。而雅各是什么？雅各是在世移动帐篷，像亚伯拉罕、以撒一样，在世过寄居的生活，然后靠着谁壮大？靠着神的能力去壮大啊。以扫是什么？通婚，和人联合，然后用刀剑斗志。所以说两个人哈，你看他有两个家谱，不同的家谱啊，有一个首先兴旺起来，有一个是随后在埃及才兴旺起来，但是两个人在世界上所走的道路是不一样的。看这里哈，一个是属天的啊，雅各是属天，另外一个是以扫是什么？以扫是属血气的，是属地的啊。所以说创世纪35章和36章当讲到两个人的家谱的时候，你再去看两个人在圣经当中的一些相关的经文，圣经是给我们明显做一个对比。两个人的后裔呢也是不同的，雅各和后裔成为以色列国，以扫是什么？以东啊，以东哈。这里看到创世纪27章的这些祝福啊，再看27章对以扫的祝福啊，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靠着上帝所赐的啊五谷养生，另外一个什么？靠刀剑斗志，远离沃土和天上的甘露啊。而且你注意看，在创世纪36章开头的时候谈到以扫家谱的时候，包括整个圣经总是在强调什么？以扫就是以东，你看，以扫就是以东，以扫就是以东啊！这就是在强调这个名字是什么来？这个名字就是从一碗红豆汤来的。强调这个名字就告诉我们，以扫是属血气的，是轻看属灵福分的啊！以扫就是以东啊！以扫雅各呢，就是那承受属灵祝福的，那重视属灵祝福；以扫就是出卖长子名分，不重视属灵祝福的。然后你看希伯来书12章15到17节啊，说得很清楚，新约圣经以以扫作为一个负面例的警告我们，不要淫乱，不要贪恋世界，不要轻看属灵的恩赐，免得被神弃绝，像以扫一样啊。因为以扫呢，他贪恋世俗，淫乱，为了一点好处，把属灵的福分卖了，最后想要承受祝福，竟然被弃绝，会没有用啊。这在今天呢，就让我们去追求属灵的福分，而不是轻看属灵的福分。两个人都是生在神的家呢，但两个人的一生以及两个人的后裔完全不一样。在圣经当中，当谈到以扫和以东的时候，你需要注意，都是在跟雅各，在跟以色列做一个对比。在那马拉基书1章说得很清楚，耶和华说什么？他爱雅各，怎么样？恨以扫，恨以扫哈，使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而且你看马拉基书1章4到5节，最终呢，神审判了以东，就是以扫的后裔啊，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称他们的民为什么？耶和华永远恼怒之民。什么意思呢？永远不会被饶恕，失去永远的福分啊。所以说我们接下来可以看到，整个第36章当中，以扫完全是靠着人的这种办法在这个世界上寻找盟友，和人联合，和人通婚。虽然是最终也有一个立足之处，西尔山啊，虽然最终生出了很多的族长以及很多的民，但是他最终的结局，他和他的后代就是完全被拆毁。所以说这两个人的对比告诉我们，凡是轻看属灵福分的，凡是不重视天国和永生的，来到教会不追求属灵福分的，还贪恋世界的，最终一定会被上帝弃绝。所以说这两个人的家谱被拿出来的时候，实际上是让我们做一个对照啊，做一个对照。第二节，以扫从迦南地的女子中娶了他的妻子赫人以伦的女儿亚大。我们来看啊，我们注意这个亚大， 这个赫人以伦的女儿亚大呢，她就是创世纪第26章34到35节里边那个八十魔。在创世纪26章叫什么？赫人以伦的女儿谁啊？八十魔啊，那时候叫八十魔。八十魔是什么？香料。但是在圣经关于以扫家谱当中，最终把这个女的叫什么？亚大。亚大就是装的意思，装的，她的信仰是装的啊，装的啊，装饰出来的啊。可能是嫁到以扫家嘛，改了个名字，但是她的本质还是亚大啊。她的父亲叫什么？以伦啊，以伦是公绵羊哈，公绵羊啊，也是装的。他的父亲呢，把他的女儿嫁给这个以扫，嫁给以撒的家，为什么呢？其实不是为了追求水中的福分，而是看到亚伯拉罕和以撒所拥有的那些财富啊，他是因为这个才把他的女儿嫁给以扫啊。我们看到这个亚大哈，就是之前叫巴什抹的这个，他原本在以扫的妻子当中排第二，但是在圣经的家谱当中，他却把他放在以扫妻子当中最大的，因为他在以扫就是以东家里影响是最大的。他的后裔当中有谁啊？有亚玛利人。那圣经说亚玛利，包括亚玛利，亚玛利就是亚大的子孙啊，亚大的子孙就是神发誓永远灭绝的亚玛利人。而且呢，圣经记载这个亚大记载这个赫人以伦的女儿亚大，你看更多的是让后世的以色列人看到什么？亚玛利人的起源，以色列最大的仇敌哈，这个仇敌远超过什么非利士人、以东人，这个亚玛利人的起源，最早的时候说他就是亚大的后裔啊，亚大的后裔。所以说弟兄姊妹，在今天来说哈，教会哈，如果把不住原则，把一些不真信的，把一些伪装成哈基督教的东西给整进来，那么必然最后会生出敌对基督的亚玛利人啊。以扫娶的两个妻子哈，都让以撒和利百加心里愁烦啊，甚至连性命都厌烦了。所以说，今天在这个世上主要的那些敌基督啊，什么白左啊、黑名贵啊、共产主义啊、啊多元包容啊、种族平权 啊这些东西怎么什么时候来的？就是借用了一些基督教的所谓的概念啊，然后呢，在信仰上伪装成基督教的一部分。今天这些什么，你看伊斯兰教这黑名贵这些东西，不都是这些白左这些整天讲爱讲包容的人把他们给培育出来啊？所以说，这些伪装成啊基督教的东西进来的时候，他最终的结局并不能生出得救的人，他只能生出那些敌基督的东西啊。然后以扫的另外一个妻子哈，西魏人祭便的孙女亚拿的女儿阿和利巴玛啊，原文没有说孙女，原文是祭便的女儿亚拿的女儿阿和利巴玛。我们来看哈，阿和利巴玛就是创世纪26章34到35节那个什么赫人比利的女儿尤迪啊。尤迪是什么意思啊？犹太女人的意思。尤迪和犹大是一个词，只不过是阴性版的。犹大就赞美，尤迪也是赞美啊。这个人呢，嫁到以扫家的时候啊，为了迎合以扫家的信仰啊，表面迎合，然后改名叫尤迪啊，犹太女人。但是最终圣经呢，在家谱当中对她的定义是什么？阿和利巴玛。阿和利巴玛什么意思？秋坛的帐篷。有的翻译成高处的帐篷，其实应该是秋坛的帐篷。高处其实在圣经的很多时候指秋坛哈，秋坛的帐篷啊，也是装的啊。而且呢，这个人的家哈，你注意哈，在36章20节说的很清楚啊，那地原有的居民何利人希尔的子孙啊，子孙当中有谁啊？有祭便啊，祭便的儿子是谁啊？亚拿。亚拿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啊，曾经找到过温泉。然后亚拿的女儿是谁啊？阿和利巴玛。也要说这个阿和利巴玛啊，他的家在当时呢是一个非常显赫的家族。以扫为什么娶她呢？就是为了跟 希尔山的原住民联合，以便自己能站稳脚跟，啊，是寻找靠山。你记住哈，那个亚大呢，明显是看到想得好处来教会的。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属于是基督徒或教会呢，想在世界上寻找靠山啊，寻找强力的盟友啊，然后就投靠他们，给他们联姻结合啊。第三节，和巴什抹，以实玛利的女儿尼拜约的妹妹啊，往上看一点，我看有没有没说完的啊，没有。我们看这个巴什抹哈，巴什抹呢，在创世纪第28章当中，被他的名字叫什么？叫马哈拉，哎，是马哈拉，我看啊，马哈拉，往上点，倒回，马哈拉。但是呢，圣经最终呢，在家谱当中称他为什么？巴什抹，巴什抹就是香料啊，献祭的香料啊，有馨香之气。也就是说，这个女子呢，比那个亚大更配称为这个女子，因为她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以实玛利的女儿，还有尼拜约的妹子，啊。我们知道呢，我们看创世纪25章的时候，讲到亚伯拉罕葬礼的时候呢，排位的顺序是以撒和以实玛利。也就是说，以实玛利虽然比以撒大，但是他遵从了属灵长子的先后顺序。他让以撒排在前面，也就是说，以实玛利在年老的时候，他的信仰回归亚伯拉罕的信仰，啊，然后尼拜约呢，在圣经当中，以撒说60章呢，也是被神祝福的，说尼拜约的公羊在我的坛上必蒙越大，啊，尼拜约在信仰上也传承他的父亲，也是敬畏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所以他才会同意把他的妹妹嫁给以撒的儿子以扫。也就是说，以扫的后裔就是以东人里边信仰最靠近亚伯拉罕信仰最好的 是哪一支？是以实玛利的女儿巴什抹所生的这一支啊。所以说申命记说不可恨恶以东人，因为他是你的弟兄，他们第三代子孙可以入耶和华的会啊。那亚玛利人肯定不能进去，能入的就是这种的啊，就是这种的，在信仰还没有完全弃绝亚伯拉罕，还是跟亚伯拉罕的信仰有一些关系的啊，这样的。这个呢是以扫后裔当中最好的一支啊，最好的一支。第四节，亚大不要玩纸，看这里，亚大为以扫生了以利法，看这里，不要看，我看这里，不要皱眉头啊。亚大为以扫生了以利法啊，以利法是什么意思呢？以利法是我的神是精金啊。我们知道在约伯记里边有一个什么提曼人以利法，这个亚大是非常会装的哈，然后他假装信耶稣进了教会，然后又给他的孩子起名叫什么啊？我的神是精金啊，我的神像精金一样宝贵啊。总之来说呢，只要能装啊，就可以去装。然后巴什抹生了刘耳。刘耳就是神的朋友的意思。刘耳这个词跟另一个词很接近，就是那个拉吾啊，拉吾。第五节，阿和拉利巴马生了耶乌斯和亚兰和可拉。耶乌斯是什么意思？急忙的帮助。亚兰是隐藏的意思。可拉在以色列当中有一个人叫这个名字，可拉是光秃的意思，秃头的意思。啊，这是阿和利巴马，阿和利巴马。这些是以扫的后裔。就是在迦南地为他生的，你注意这句话啊，在迦南地为他生的。你注意到前面的家谱，甚至说雅各的12儿子是在什么？是在巴旦亚兰，他的两个妻子和两个妾给他生的。然后以扫这些后代是什么？是在迦南的时候就是已经生出来了。啊，所以说，当雅各从巴旦亚兰回到迦南地，在他见以扫之前，以扫已经去了希尔山居住。你看创世纪32章第3节还有第14节哈，雅各当回到那个迦南地的时候，他首先打发人到哪儿去？到希尔去，就是以东地，去见什么？去见以扫啊，去见以扫。然后拉结在伯利恒以法他的路上生了便雅悯之前啊，以扫的妻啊 在以扫离开迦南地之前，以扫的妻已经为他生了这些后裔。而后边那些族长啊，就是从他的这几个儿子之后生的那些族长，那些是在希尔山生的啊，这些呢都是在迦南地生的。我们看第六节到第八节，以扫带着他的妻子儿女与家中一切人口，并他的牛羊牲畜和一切财货，就是他在迦南地所得的，往别处去，离了他的兄弟雅各，因为二人的财物群畜甚多，寄居的地方容不下他们，所以不能同居。于是以扫住在希尔山里，以扫就是以东。我们来看六到八节，你看这个六到八节，你想起哪里来？你去看啊，第六节，然后呢，以扫带着他的妻子和他的儿子和他的女儿们，还有他家里所有的灵魂啊，原文是灵魂或者生命，和他的牲畜和他所有的动物，就是他在迦南地所寄居的，往他兄弟雅各的对面去了，就是离他远对面啊。其实你注意哈，这里呢其实是按照圣经一贯的原则啊，如同当时呢神命令亚伯拉罕把以实玛利赶出去，然后呢神又感动呢亚伯拉罕将基土拉所生的后裔把他们打发到东方，远离他的儿子以撒。所以说这里啊，神也让以扫啊带着他的一切离开他的兄弟雅各，避免属血气的去逼迫和影响那属灵气的。你要注意这里哈，逼迫和逼迫啊，避免有冲突啊。第七节，因为这事发生了，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不能在一起居住，他们所寄居之地没有能力承受他们，因为他们的牲畜啊，牲畜非常多。这里是按照创世纪十三章的原则，那个时候亚伯兰和他的兄弟罗德因为产业很多，所以那地容不下他们居住啊。然后呢在争吵的时候，亚伯兰就提出来让罗德和他分开，罗德向左他就向右，他向右他就向左啊。为什么呢？因为是兄弟不可相争。所以说以扫这样做呢是符合圣经的啊。以扫呢以扫为后来为什么能成为一个国能壮大起来，其实也是因为在这个事情上他没有再跟雅各去陷入到纠缠和争斗当中。第八节，然后以扫就居住在希尔山，以扫他就是以东啊。圣经总是在不断强调以扫就以东啊，老是提这个红子汤这个事情。我们看以扫居住在希尔山哈，弟兄姊妹你注意哈，在这里的时候呢应该是在兄弟二人相遇之后呢，然后呢神卸掉了以扫对雅各的仇恨，雅各呢也在以扫面前谦卑，为自己的罪过赔上了礼物，最终我们知道以扫接纳了雅各。所以说当他们仇恨解除的时候，我们看到以扫呢他就信了神的预言，因为在创世纪二三十三十九节说的很清楚哈，三九节是原文这样说的，看呢你的居所要成为远离沃土和远离从高处而来的甘露啊，就告诉他和雅各将来住的不是一块地方，雅各住的是五谷与酒之地，就是迦南地，然后以扫住哪里？住在荒野，住在希尔山。所以说以扫呢他就最后到了希尔山。这个希尔山呢是从约旦高原呢从死海到雅喀巴湾之间的一个非常高的海拔大概1000多米的一个山区。这个不在应许之地的范畴哈，这个不属于应许之地，大家注意这个是不属于应许之地的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对话话。这个。大家看到没有哈，这个是犹大和以色列啊，这是以色列的国土。然后以东在哪里啊？在犹大的南边哈，看到没有？这一块不属于应许之地啊，这上帝给以东人的地界啊。所以说 说弟兄姊妹，神在很早的时候就把两个人分开了，甚至给两个人的后代预备好了寄居的住的地方，而且把两个人的后代实际上也分开，为的就是不让他们进行征战啊，因为两个种子是兄弟。在约书亚记呢24章34节说得很清楚，神将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领出来，领他走遍迦南地，使他的子孙众多，又把以撒赐给他啊，然后把希尔山赐给以扫为业。神说的清楚，希尔山是神赐给以扫。所以说呢，圣经的神的旨意呢，从很早的时候就是让两个人成为两个族，然后两个种族分开，分开之后互相壮大，这是神的旨意。圣经始终哈，你看摩西五经称以色列人和以东人是什么？是兄弟。神也告诫以色列人，经过以东地界的时候，在出埃及的时候哈，不可与他的弟兄以东人征战。你看申命记说得很清楚，不可与他们征战，他们的地连脚掌可踏之地我都不赐给你们，因为我已将希尔山赐给以扫为业。啊，希尔山呢就是神赐给以扫的产业啊。我们看9到14节，以扫是希尔山里以东人的始祖，他的后代记在下面。以扫众子的名字如下：以扫的妻子亚大生以利法，以扫的妻子巴什抹生刘尔，以利法的儿子是提曼、阿抹、喜波、加坦、基纳斯。廷纳是以扫儿子以利法的妾，他给以利法生了亚玛利，这是以扫的妻子亚大的子孙。刘尔的儿子是拿哈、谢拉、沙玛、米萨，这是以扫妻子巴什抹的子孙。以扫的妻子阿合利巴玛是祭便的孙女亚达的女儿，她给以扫生了耶乌斯、亚兰、可拉。我们看9节到14节啊，你看整个一章好像有很多东西是在反复在讲的啊，但是反复强调里边有一些重要的内容，大家需要注意。6节说这些是希尔山以东的祖先以扫的世代啊，就是世代啊。10节，这些是以扫后裔的名字：以扫的妻子亚大的后裔以利法，以扫的妻子巴什抹的后裔刘尔。11节，他们是以利法的后裔：提曼、阿摩、喜波和加坦和基纳斯啊。我们来看提曼哈。提曼在圣经当中比较有名，提曼是南方的意思，提曼后来成为一个大族，约伯的朋友当中的提曼人以利法啊，提曼人以利法。阿摩就是他说的意思，喜波就是密切监视，好像瞭望塔的意思，加坦是燃烧的山谷，吉纳斯是猎人啊，加勒有一个兄弟啊，就是俄陀涅的父亲。还有这个加勒后裔当中有一个叫以拉的，他的儿子也叫基纳斯啊。12节，然后廷拿就成为了以扫的后裔以利法的妾，他就为以扫生了谁啊？亚玛利。这些是以扫妻子亚大的后裔啊，亚大的后裔。你注意这里哈，廷拿是以利法的妾。然后廷拿谁生了谁啊？亚玛利。但是呢，亚玛利算谁的后裔啊？算亚大的后裔啊。廷拿就是限制的意思啊。这个廷拿是谁呢？你去看哈，36章20节到22节讲到何利人希尔的子孙当中的长子是谁啊？罗滩啊，是希尔人的族长。罗滩有个妹妹叫什么？廷拿，这个女人呢，为以扫生了亚玛利啊。但是呢，提到以利法、提到亚玛利的时候，统称为是亚大的后裔啊。也要说这个廷拿这个妾应该是亚大给他娶的， 他听亚大的，所有的教导方式都遵照亚大。也就是说呢，实际上亚大呢，他和这个亭拿合起来呢，他们是把这个亚玛利养大的啊。也就是说，以利法的妾亭拿呢，是希尔人的后裔，希尔人族长的后裔。亚大为以利法娶这个亭拿，主要是为了在政治上进行通婚和进行联姻啊，联合啊，政治上的联合啊。圣经提到以利法这些后裔，统称为谁啊？亚大的后裔啊，统称为亚大的后裔。看这个创世纪的36章15和16节，提到这些族长的时候，也说了都是亚大的族长。哎，这些那个以东的族长是什么？亚大的子孙。也就是总体来说，在以东这个家族当中，这个亚大对以扫对以东的影响是最大的，而且在他这种邪恶的影响之下，最终呢生出了谁呀？以色列后世最大的敌人亚玛利人，啊，亚玛利人。十三节，这些是刘尔的后裔。拿哈谢拉沙玛和米萨，这些是以扫的妻子巴什抹的后裔啊！你看这几个人的名字哈，拿哈是安息的意思，谢拉是升起的意思，谢拉哈知道以色列有叫这个的，还有沙玛，沙玛是惊骇，米萨是害怕，这几个人的名字哈，基本被后来的以色列人都用过这几个名字，这些后裔都是以实玛利的女儿所生的啊，在信仰上呢。是以扫家最好的。十四节，这些是阿和利巴马的后裔啊，谁呢？祭便的女儿，亚拿的女儿，以扫的妻子，她为以扫生了耶乌斯和亚兰和可拉。注意哈，阿和利巴马就是赫人比利的女儿尤迪啊，尤迪。在创世纪26章34节的时候，这个比利和尤迪哈都是跟信仰、跟希伯来人有关的名字啊，赞美啊，啊赞美，比利就是主的井啊，井哈、啊、井，神的井。比利这个名字在何西阿书1章1节出现过，耶和华的话临到贝利的儿子俄西亚，这个贝利和比利是一个词。但是你看创世纪36章。在以扫家谱当中记载他的名字是什么？祭便就是狗的意思，就是皮毛很杂的一种狗啊。祭便，他的父亲叫祭便。亚拿就是折磨和压迫的，这些都是迦南人的名字。我们来看以扫的妻阿和利巴马，他是谁啊？他也是何利人希尔族长家的一个女人。啊，36章20到25节，那地原有的居民何利人希尔的子孙记在下面啊。其中，希尔的第三个儿子叫什么？叫祭便。啊，祭便是何利人的族长。创世纪36章24节，祭便的儿子是亚拿，亚拿就是当时发现温泉的那个非常有名的那个。亚拿儿子是底顺，亚拿的女儿是谁啊？阿和利巴玛。所以说你看到这你就看透了，以扫的妻子除了那个以实玛利的女儿算是跟信仰靠近，其他的都是政治上的通婚。所以说无论是那个亭拿还是阿和利巴玛，都是以扫用自己的办法在世界上寻找盟友啊。所以说以扫哈，他也是以撒的后裔，但是他和雅各不同，你今天可以看成两种教会的不同。以扫是什么呢？以扫啊，实际上是一种在世界上寻求人的帮助、寻求强力的那种依托的那种基督教。在今天，无论是爱党爱国的，还是投靠西方所谓保守派、投想选个基督徒当总统的这种，其实都属于是以扫这样的教会。跟雅各走的不同的道路是什么呢？不会去，雅各是分别为圣，然后单单的依靠神，把这个作为底线。但以扫这种基督教呢，就是与世界联合，在世界上寻找盟友啊。虽然呢也所谓传出了福音，但是没有改变这些传福音的人。你看这些人先前叫什么，后来又改回去了，啊，没有把人给别人改变， 这个教会让世界给改变了啊。所以说以扫这个家族最终是被这个魔鬼被世界给吞噬了啊。在以扫的后裔当中诞生了最大的一个魔鬼啊，敌基督的魔鬼就是亚玛利人。这就是今天基督教的现状，放弃原则，拉低底线，在这个世界上呢去寻找联合。所以说教会当中进了一大堆在那装的人啊，在假装的人。我们看36:15-19，以扫子孙中做族长的记在下面。以扫的长子以利法的子孙中有提曼族长、阿摩族长、喜波族长、基纳斯族长、可拉族长、加坦族长、亚玛利族长，这是以东地从以利法所出的族长，都是亚大的子孙。以扫的儿子刘尔的子孙中有拿哈族长、谢拉族长、沙马族长、米萨族长，这是在以东地从刘尔所出的族长，都是以扫妻子巴什摩的子孙。以扫的妻子阿和利巴玛的子孙中有耶乌斯的族长、亚兰族长、可拉族长，这是从以扫妻子亚拿的女儿阿和利巴玛的子孙中所生的族长，所出的族长。以上的族长都是以扫的子孙，以扫就是以东啊，还是强调以扫就是以东哈。就一直在告诉我们，以扫是什么？以东红豆汤，请看属灵福分，后代也是属血气的啊，不重视属灵福分。今天很多基督徒和教会就是以东啊，就是红。15，这些以扫后裔当中的族长哈，注意这里这个族长啊，他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族长有驯服和教导之意，然后这些人他要负责教育他的子孙后代啊。在信仰传承信仰的，说以扫长子以利法的后裔当中有什么？提曼族长、阿摩族长、喜波族长和基纳斯族长。16，可拉族长、加坦族长和亚玛利族长，这些都是在以东地以利法的族长。这些是谁？亚大的后裔，看到吗？亚玛利族是谁？亚大的后裔啊，亚大的后裔。看这个，你看这个圣经提到的以扫家谱都是反复强调什么？这是亚大的后裔，这是亚大的后裔，这些儿子是亚大的后裔，这些族长是亚大的后裔。也说亚大是对以扫对以东影响最大的一个女的。这个女的当年曾经让以撒和利百加都险些活不下去啊，这就是这种装的。17，这些以扫的儿子啊，这些是以扫的儿子，就是以扫的后裔，以扫的儿子刘尔的后裔。拿哈族长、谢拉族长、沙马族长、米萨族长，这些是在以东地刘尔的族长，这些是以扫的妻子巴什摩的后裔啊。这些是相对好一些的啊，以实玛利的女儿，亚伯拉罕的儿子以实玛利的女儿巴什摩的后裔。18，这些是以扫的妻子阿和利巴玛的后裔，耶乌斯族长、亚兰族长、可拉族长，这些是以扫妻子亚拿的女儿阿和利巴玛的族长啊。阿和利巴玛也是何利人族长的女儿啊。16，这也是以扫的后裔，这也是他们的族长，他就是以东啊，还是强调他就是以东，以扫就是以东，以扫就是以东，以扫的后裔就是以东，就是贪爱世俗的，藐视属灵福分的。我们看36:20-22，那地原有的居民何利人希尔的子孙记在下面，就是罗滩、朔巴、即便、亚拿、底顺、以查、底山，这是从以东地何利人希尔的子孙中所生出的族长，所出的族长。罗滩的儿子是何利希曼，罗滩的妹子是廷拿。看20，这些是那地何利人居民啊，那地居民何利人希尔的后裔。希尔是什么？多毛的，长粗毛的。何利人是什么？在洞穴里的居民。接下来呢，谈完以扫的后裔，开始谈什么？何利人希尔的后裔，两个种族通婚，两个种族也住在希尔山。也就是说，以扫实际上他的后裔当中是受谁的影响？何利人希尔。罗滩和朔巴和即便和亚拿，罗滩是什么？覆盖物。朔巴是流动的， 即便是狗杂色的。亚拿是做见证的意思，亚拿哈。二一节，和底顺以查和底山，底顺是什么意思啊？踩踏打鼓的意思啊。以查是宝藏，底山和底顺其实是一个词，一个词的两种不同的字形啊，都是打鼓的意思，踩踏的意思。这些是以东帝西尔后裔合利人的族长，我们需要注意哈。和以东人一起住在这个西尔山的这个合利人，他们的这些族长，你注意，他们这些族长不一定直接是这个合利人希尔的儿子，你去看哈，你看这些家谱哈，比方说这个亚拿，这个亚拿是祭便的儿子，这个亚拿呢，他当时很有名嘛，因为他找到了温泉啊，然后啊，二十五节接着说什么，亚拿儿是底顺，亚拿女儿是什么阿赫利巴马。然后又提到亚拿的儿子这个底顺，底顺他有儿子是谁？是谁？是谁？也就是说，你看到没有哈？这个祭便还有他的儿子亚拿，还有他儿子的儿子底顺是一同作为族长的。看这祖孙三代哈，虽然不是一个辈分的，但是因为在家里比较卓越、比较有名啊，发现了这个温泉嘛，所以直接被合利人当做族长。啊，当做首领，啊，亚拿的儿子底顺呢，和亚拿一样，也是被立为合利人的族长，啊，以扫通婚的时候都是捡着这个合利人里边有名望的家族去通婚的，你看到没有啊？所以说以扫这个人，他很会抓世界的，他很有属世界的智慧和想法的，啊，二十二节。罗摊的后裔是合利和西曼，合利就是那个合利人的意思，东学居民，西曼就是扑灭的意思。罗摊的妹妹是谁啊？廷拿。廷拿是谁啊？以利法的妾，生出了亚玛利人。23节到25节，朔巴的儿子是亚勒文、马拿辖、以巴路、示波、阿南。祭便的儿子是亚雅、亚拿。当时在旷野放他父亲祭便的驴，欲找温泉的，就是这亚拿。亚拿的儿子是底顺，亚拿的女儿是阿赫利巴马。23节，这些是朔巴的后裔，是亚勒文、马拿辖。亚勒文是升高的意思，马拿辖是安息的意思，和以巴路、示波、阿南。以巴路、啊、是光秃的意思，甚至后边有个叫以巴路山，就这个词哈。示波是光秃的意思，阿南是精力充沛的意思。24节，这些是祭便的后裔。艾雅和亚拿，艾雅是猎鹰的意思，亚拿是做见证的意思。他就是当时在旷野牧放他父亲祭便的驴的时候遇着温泉的那个亚拿。在荒野，在干旱的希尔山地里边找到一个温泉啊，就因为这件事他名声大噪，后来他也因此成了合利人当中的声名显赫的族长啊。25节接着提了，这是亚拿的后裔，就说到这个亚拿底顺和亚拿底顺啊，和亚拿的女儿谁啊？阿赫利巴马，以扫的妻阿赫利巴马是祭便的女儿，亚拿的女儿啊，看到没有？所以说以扫的第二个妻子是合利人当中声名显赫的一个妻子，以扫是刻意娶这个妻子的，他在世界上为自己留后路，留盟友。所以说，无论是这个亚玛利的母亲廷娜，还是以扫的妻子阿赫利巴马，都来自于合利人族长当中声名显赫的家族。以扫一直在与合利人在进行通婚和联合，形成政治上的盟友，来保护自己。所以说以扫呢跟他通婚之后，导致以扫在很长的时间他就可以住在希尔山，因为他和他通婚了，他和他的后裔就可以住在希尔山嘛。这个算什么？这个算是应该算岳父吧啊。以扫是希尔山合利人的女婿啊。所以说圣经为什么在提到这个以扫的家谱当中又反复强调了合利人的家谱，这合利人是外邦人，他都是迦南人，为什么提他的家谱呢？就是为了强调 以扫就是以东行这个国家，它是受这个合利人的影响啊。当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再次碰到以东人的时候，那时候的以东人实际上是以扫的后代，跟在西尔山的合利人通婚的后代啊。所以说以扫本身吧，信仰就有问题，信仰就是半吊子，就贪爱世界，又和外邦人联合。所以说以扫的后来是国中是有偶像的。你看历代志下25章14节，希尔有神像啊，希尔有神像。好，我们看26节到30节哈，大家注意看，大家一定注意听这一章，你不要嫌着家谱你烦哈。这一章是衔接和后边经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篇。我们看到圣经当中家谱一定不要烦哈，其实查过来家谱真的是不容易的，得靠着主去看，但是它是我们躲不过去的，你必须要去靠着主去明白它啊。26节到30节，底顺的儿子是辛旦、伊士班、易兰、基兰；以查的儿子是薛罕、萨番、雅干；底山的儿子是乌斯、亚兰。从何利人所出的族长记在下面，就是罗滩族长、朔巴族长、基变族长、亚拿族长、底顺族长、以查族长、底山族长。这是从何利人所出的族长都在希尔地按着宗族做族长。还在讲这个何利人的族长，为了干什么？为了在强调他对以扫就是以东的影响啊。26节，这些是底山的后裔，辛旦和伊士班和易兰和基兰，亚拿的儿子底顺啊。这里哈，他这个我看这个版本希伯来文，他翻译成底山，其实你看历代志上1章41节，这里应该是底顺哈，这应该是底顺。这个底顺的长子叫什么？辛旦。辛旦是令人愉快的，但是在历代志上哈，把它称为什么？哈姆兰。哈姆兰就是崇高的种族，崇高的人民啊，崇高。伊士班就是火的儿子，易兰就是丰富有余的意思，基兰就是竖琴或者是七弦的琴啊，七弦的琴。27节，这些是以查的后裔，薛罕和萨番和亚干。那啊，劈罕的意思是什么？消磨、磨损的意思。萨番是颤抖的意思，惧怕的意思。亚干是扭曲的意思啊。28节，这些是底山的后裔，乌斯和亚兰。乌斯是什么？树木繁茂的意思。约伯住在什么？乌斯地啊。约伯住在乌斯地。大家注意哈，亚兰的长子也叫乌斯，也住在这个地方。拿赫的后裔当中有一个也叫乌斯，也住在这个地方，然后何利人也住在这个地方，以东人最后也定居在这个地方。最终这个乌斯成了以东人住的地方。乌斯呢是约伯住的地方，在叙利亚的南部靠近犹大啊。乌斯在这个整个应许之地东北的地方啊。这个犹太的史学家记载哈，这个乌斯当时它是沙漠当中的一个城市，在叙利亚沙漠当中，在大马色和以东两地之间啊。后来提到有乌斯地的诸王啊，所以说约伯记应该发生在以东的那块地方，很有可能是以色列人在埃及400年的时候，然后那段时期是约伯记故事发生的。我只是说一个有可能哈。这个亚兰是欢呼的意思啊。29节，这些是何利人的族长，罗滩族长、朔巴族长、基变族长、亚拿族长。30节，底顺族长、以查族长和底山族长，这些是在希尔地成为族长的何利人族长啊。圣经呢在这里啊反复的强调了希尔山何利人的族长，把这些族长跟以扫以东的族长放在同一章，就是反复强调以扫跟受这个世界的影响有多么深。以扫确实是贪爱世界，他的后代也追求的是在世界上的事情，在世界上寻找靠山，寻找盟友。看这里啊，看这里，看这里。 好，我们看31节到35节，以色列人未有君王治理以前，在以东地的君王记在下面。比尔的儿子比拉在以东作王，他的京城名叫廷哈巴。比拉死了，波斯拉人谢拉的儿子约巴接续他作王。约巴死了，提曼人户山接续他作王。户山死了，比达的儿子比达的儿子哈达接续他作王。这哈达就是在摩亚地杀败米甸人的，他的京城名叫亚未德。我们看31节哈，31节说，这些是在以东地统治的王，在君王统治以色列的后裔之前，啊，在以色列有君王之前，以东先有了王啊，以东先成为了国家。我们看啊，看申命记第一章，在以色列人进入旷野的时期，神已经在那时候把西尔山给以扫的后裔了，那时候以扫的后裔已经是。把原住的合利人给除灭了，然后占据了这个希尔山啊！你看《申命记》1章46节，上帝呢禁止以色列人和他的兄弟以扫的子孙征战，因为说他们的地界神不赐给他们，神已经将希尔山赐给以扫为业啊。然后《申命记》2章，你看哈。在希尔山居住的原本是强大的合利人，但是神在以色列人进旷野之前呢，就已经为以扫的后裔除灭了合利人，如同什么？甚至说如同是为以色列人除灭应许之地的迦南人。看申命记2章12节和2章22节，先前合利人也住在希尔，但以扫的子孙将他们除灭，得了他们地，接着居住，就如以色列人在耶和华赐给他们之。为业之地所行的一样啊，申命记2章22节，正如耶和华从前为住希尔的希尔的子孙将何利人从他面前除灭啊，神帮他们除灭的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民数记的第20章啊，民数记的第20章在圣经当中在圣经当中呢提到以色列出埃及之后，首先见到了什么？出埃及之后见到了以东王，那个以东王对他们不友好，把他们赶了出去。也可以证明，不光是在后来扫罗在列王记之前，包括在士师记之前的时候，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以东已经是有王在统治了啊。以东这个国家，以东成为一个国家的时候，比以色列人要早。所以说，两国在你腹中，这国要强于那国，将来大的要分小的啊。以扫先兴起来，后来兴起来是雅各，但是呢，将来。以东要做以色列的仆人。32节，在以东作王的是比拉的儿比尔儿子比拉，比拉是吞噬的意思，比尔是焚烧的意思啊，这两个名字都非常有攻击性啊，吞噬一切的意思。他的城啊，和本上精神，他的城的就是他的京都吧，他的这个政治中心。他的城的名字叫廷哈巴，廷哈巴就是把审判交给你的意思。33节，然后比拉死了，来自波斯拉的谢拉的儿子约巴接续他作王啊，就代替他作王。这个约巴是什么意思？尖声呼唤，谢拉是升起来的意思。以色列后裔当中叫谢拉的，波斯拉就是堡垒或者是羊群的那个围栏的意思。啊，34节，然后约巴死了，来自提曼地的户山代替他作王，户山就急急忙忙的意思。35节，然后户山死了，在摩亚地击杀米甸人的比达的儿子哈达代替他作王，他的京城。他的城的名字叫亚未德。比达就是孤独分离的意思，孤立的意思。哈达就是大能，哈达实际上是当时一个假神的名字，叫哈达。圣经当中有一个亚兰文叫什么？叫变哈达，就是哈达的儿子啊，是一个假神的名字。这一个哈达，他出名出在哪里呢？ 他的势力范围已经伸到了以东之外，已经伸到了摩亚，在摩亚打败了谁呀、啊？米甸人，啊，他的势力非常强，所以说他的名字和他的神的名字在后世的以东人当中被称为什么？大能的哈达。你往后看哈，在圣经当中有三个以东王都叫哈达，就是向他致敬，啊。所以说到这时候呢，以东当中已经是有了偶像啊，而且是啊崇拜这种偶像。这个哈达不单是个君王的名字，后来这个哈达可能是一个称号，就好像这个什么非利士人亚比米勒啊，那些王都叫亚比米勒啊一样，是个称号。亚未德哈，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亚未德就是弯曲和毁灭的意思，还有推翻的意思啊，这是一个城市。36节到39节，哈达死了，马士利家人桑拉接续他做王，桑拉死了，大河边的利和伯人扫罗接续他做王，扫罗死了，亚哥伯的儿子哈巴勒哈南接续他做王，亚哥伯的儿子巴勒哈南死了，哈达接续他做王，他的京城名叫巴乌，他的妻子名叫米西他别，是米萨河的孙女马特列的女儿。我们来看啊，36节到39节，36节说谁啊？然后哈达死了，来自马士利家的桑拉代替他做王。桑拉是披风长袍的意思。这个马士利家是上选的葡萄或葡萄园的意思啊，具体什么地方不知道啊，就有那么一个人。37节，然后桑拉死了，来自大河那边的利和伯人扫罗代替他做王。啊，这个更奇葩。这个大河啊是指的两河流域的大河，这个利和伯啊肯定不是以撒挖井的那个利和伯，这个利和伯是创世纪10章11节宁路建造的那个利和伯啊。这里居然来了一个外人做以东人的王。38节，然后扫罗死了，亚哥伯的儿子巴利哈难代替他做王。巴利哈难什么意思？巴利是有恩慈的啊，这个人是敬拜巴利的。亚哥伯的儿子啊，巴利哈难。39节，然后亚哥伯的儿子巴利哈难死了，哈达接替他做王，他的城名字叫巴乌，巴乌就尖叫的意思。他的妻子名叫米西他别，这里特殊提到他的妻子哈。还有他妻子的家庭，他米西他别什么意思啊？神所爱的，肯定不是以色列的神，啊，这个词的名字呢，在尼西米记6章第10节出口，米西大别啊，米西大别，那个想要害尼西米的那个米西大别，啊，是米萨河的女儿，马特列的女儿啊，提到他的父家哈。马特利是什么？连续滴水或者唠叨的意思。米萨河是黄金之水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个哈达是靠着他岳父家夺权的啊，要不提到他妻子家，他是靠着这个他妻子的家夺权的。所以说，你注意到一个问题哈，即便以东人呢，神为以东人消灭了住在希尔山的河猎人。以东人内部从来没有过和平，因为以东人是靠刀剑度日的，所以说他和外头人打，他内部也在一直在夺权，他内部总是有政变，总是一波人推翻另一波人。你看哈，圣经在这里记载的这些以东王来自不同的地方，而且后来推翻前人之后建了一个政权，然后所设立的京城都不在一个地方，所以说以扫的后代真的是靠刀剑度日，是讲的就是在讲究在政治上的手段和强权，啊。我们看36章40到43节，从以扫所述的族长，按照他们的宗族住处名字记在下面，就是廷纳族长、亚勒瓦族长、耶贴族长、阿和利巴马族长、以拉族长、比嫩族长、吉纳斯族长、提曼族长、米萨比族长、马基杰族长、以兰族长，这是以东人在所得为业的地上，按照他们的住处，所有的族长都是以东人的始祖以扫的后代啊。我们来看40到43节，40到43节讲的是 经历了前面几次政变，前面几次君王的迭代之后，以东在历史上这些族长最终形成定下来的这些族长啊，你把这些族长你去比哈，你去比三十六章第十五节到第十九节的这些族长，你往上你比一下，有所不同哈。我们看到以扫的后裔呢，起初的时候是十四个族啊，后来成了什么11个族，中间有一些变化啊。我们知道中间有一些政变，这君王有变，然后实际上这些族长也有变化。也就是说，先前的这些以东的族长，你会发现最初的只剩下谁啊？最初的只有这个提曼和这个基纳斯这两族保留下来的，其他的都发生了变化。经过跟何烈人的通婚，经过后来这些政变和征战，以东的后裔当中的这个成分和组成的人呢，是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有一点，你注意哈，其中有两个族长叫什么？为首的叫廷纳族长。廷纳哈，廷纳是谁啊？生亚玛利那个廷纳。还有一个叫什么？阿合利巴马族长。也就是说，廷纳和阿合利巴马这两个合利人希尔山的这个族长里的这两个女子呢，在以扫的家族当中实际上是影响力最终是越来越大。他两个最终甚至以这以扫两个妻子的名字，就这两个合利女子的名字作为族长的名字，也就是说以扫的后裔实际上被合利人渗透了啊。你来看一下，看到没有，廷纳和阿合利巴马啊。然后呢，在以扫的这个族长当中还少了谁？还少了这个亚玛利族。亚玛利族最终离开了以东，住在这个，我们来看这个图，住在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小河，直到埃及前面这个舒尔，就这个地方哈。亚玛利族，这是以东，这是犹大，这是非利士，他就住在埃及跟犹大跟以东之间的这个地方。这就是亚玛利人啊，就是廷纳的那个后裔。四节，这些是以扫宗族里边族长的名字，来自他们的宗族，来自他们的地方，按照他们的什么名字，有廷纳族长、亚拉瓦族长、耶帖族长。你注意这里边这个廷纳，先前讲过的我都不讲了，你看这几个新出来的这个亚拉瓦和耶帖。亚拉瓦是什么意思？不公义和罪恶的意思。耶帖是钉子的意思。41节，阿合利巴马族长、以拉族长、比嫩族长。以拉是什么？以拉是橡树。比嫩是什么？比嫩是黑暗的意思。42节，基纳斯族长、提曼族长和米萨龙族长。米萨龙是要塞的意思。你看以扫后裔当中哈，这些名字你看都是非常邪恶的名字，这几个新加进来的。这个米比萨是什么？要塞啊，要塞，要塞。实际上以东住的地方呢比较高啊，都是要塞，非常险要的地方。43节，马基迭族长、以兰族长。马基迭是神的王子，以兰是属于某城啊。这些是以东的宗族，来自他们的地业，按照他们的族长，他就是以东宗族的祖先以扫。在最后呢，还是强调以扫就是以东啊，还是跟那个红土汤有关系。在本章的最后部分呢，再一次记载了以扫的家谱当中的族长。在以扫家谱当中，经过了跟何烈人通婚啊，经过了何烈人的渗透，他里面的君王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他虽然不最终把何烈人除灭了，把何烈人就是给打下去了，但他实际上他也是被何烈人同化了。然后呢，他里面的君王呢，通过政变不断的在推翻前任君王。实际上，以东的这些首领和部族也是一直在变化。最终呈现在以色列人面前的就是这个一个样子的以东，啊，所以说这个信仰开始有问题，还贪恋世界，还跟世界联合，最终就是在信仰越来越差。所以说啊，教会里边甚至假基督徒，然后教会吧又不坚持原则，教会吧还寻求世界的帮助，在世界上去搞事情，然后这个教会就越来越烂，啊，最终呢就会成为这样一个样子，啊。 要么侍奉偶像，要么就以神的名以色列为敌。所以说，在创世纪第三十五章和三十七章之间这一部分，就是以东的家谱和何利人的家谱，以及以东家谱的一些变化，讲的就是要是就是要让后代后世的要进入迦南地的啊以色列人知道，在他们对面的以东到底是什么人，以及以东后代当中所出的亚玛利人是什么人啊？因为这些后世呢，说是弟兄，但后世很多时候都做了以色列的仇敌，啊。好的，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